迟早都要来到关键的地方。每一个关键有两个因素在里面，第一个因素是危机，第二个因素是转机。当我们面对关键的时候，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的危机那个变成转机，使我们的灵性有进步，使我们更认识父神的心意，更有追求，更蒙福，也能够更做赐福的器皿。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我在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的罪污，我在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求神是我们这几天每一次的聚会里面都是在呼出在吸入，但是我要请问大家，是呼出在先还是吸入在先呢？你的呼吸是如何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只有吸入没有呼出？你永远没有见过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你也没有见过一个只有呼出没有吸入的人。吸入然后呼出，再吸入再呼出，这就维持生命。我们的生命的维持很简单啊，吸入呼出，吸入呼出。我们回答问题，先呼出还是先吸入？我相信这个回答也很简单，一定是先吸入。没有吸入你呼出什么啊？我们先从神领受他所有的丰富，然后很自然的我们的愁苦和我们的罪污都呼出来了。有的人呢把它颠倒过来，我要先把自己弄好我才追求，我要先如何如何我才如何如何。神的作为不是那样，神就是要我们按照原本的样式 just as I am 来到神的面前，吸入吸入，灵受灵受，灵受的时候很自然我们所有的愁苦罪污都呼出去了。神的作为样样都是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做成什么以后才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乃是先领受，然后自然神的恩典就排斥出去一切不合乎他旨意的事。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吸入，也按照圣灵的光照有所呼出。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圣经历史里面第七第八个关键。第七个关键是权利与义务，或者说责任的关键。我们在以斯帖身上看见这个关键里面一个美好的表现。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全族被屠杀的危险，哈曼有阴谋，他计划要把整个波斯帝国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铲除。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以色列人就毫无前途了，就从历史里面失踪了。但是感谢天父，在这样的一个紧要的关头里面，神自己显出他恩典的作为，同时他也找到了合乎他用的器皿。神的恩典加上合用的器皿合在一起，就完成神的计划。神自己能做任何的事，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实现很奇妙的恩典。在他的计划里面，他要用他所救赎的人，他的儿女们做他的器皿，与他同工来完成他最好的计划。这是恩典， 我们不配接受这个恩典，我们不配与神同工，我们算什么？怎么能够谈得上与神同工呢？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怜悯我们，爱我们，高抬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同工，他和我们一起来完成他的奇妙的计划。以斯帖原来有踌躇，他没有节制，在那样的一个摇摆不定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帮助了他，摩迪盖，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帮助，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求神让我们会听他所预备要帮助我们的人的声音。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属灵的同伴、属灵的导师、属灵的良友，主透过这些人要指示我们、纠正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存一个谦卑的心、倒空的心、一个追求等候的态度，给神机会透过他所预备的人，借助他所预备的环境，使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当以斯帖听见摩迪盖的劝告的时候，他看见了正道，他接受了这个劝告，他毅然决然走在这条路上，结果神用了他成就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摩迪盖怎么样提醒他？摩迪盖的提醒有一个基本的重点，这个重点永远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这个重点就是说，以斯帖，你得了王侯的位分，这是恩典，但是你焉知你今天得了这样的恩典不是为这个时刻的大的需要呢？你蒙了恩典，不要忘记有一个重大的责任。以斯帖，你在恩典之中要担起你的责任。基督徒，你们站在蒙恩的地位上，永远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责任。主向每一个属他的人都发出这一个呼声，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在恩典中有没有看见责任，肯不肯尽责任，这是个关键。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关键上失败了，只要恩典不要责任，因此他们过了一个失败的生活，没有了解神的心意，没有与神同工。一个没有看见责任所在的人，永远不可能与神同工。神用我们的第一步，让我们体会恩典，有个报恩的心，知恩、感恩、报恩，然后我们看见责任的所在，毅然决然用报恩的心担起责任，这样我们就被神所用，与神同工。有一次在香港，我到一个书店去，我在那儿翻书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到印度去的宣教士讲的几句话，在我心里留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这样说，人类有七个死罪，最大的罪，最严重的罪，他把它叫做死罪 Seven deadly sins。 第一， war without justice， 战争而没有正义。第二，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 政治而没有原则。第三，教育而没有品格， education without character。 第四，商业而没有道德， business without ethics。 第五，婚姻而没有贞操， marriage without chastity。 第六，敬拜而没有奉献，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最后一样，他说 privilege without responsibility. 权利没有责任，这是个死罪。今天我们是在恩典中，我们无论如何不要落在这个严重的错误里面，忘记了我们的责任。生200年来恩待了美国，美国在恩典之中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担起了他的责任，传福音。传福音的大本营基地是在美国，美国所拆迁出去的宣教士是世界各国里面居首位的。美国的众教会在广传福音的大运动里面所付的代价，所付的人力也是居首位的。恩典蒙的最多，责任也尽的最多，这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相信神今天仍然恩待美国，原因之一就在这里。美国的教会过去的200多年里面，蒙恩之余担起了责任，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神要继续的施恩。一个不辜负恩典的人一定继续蒙更多的恩典，不辜负恩典就是蒙恩的条件，求神给我们这个条件。在北美洲的华人基督徒呢，也是站在一个特别蒙恩的地位上，愿神在今后的日子更多的使用蒙恩特别多的北美洲的华人基督徒，使你们成为赐福的器皿，在神的手中使世界许多其他的地区的人借着你们得到救恩，得救救人， saved to save， 这是神的计划。每一个得救恩的人要做救恩的工作，这样就得到平衡，恩典和责任配合起来，多么美好。我们看一看以斯帖在成全神的计划之一这件事上有几个要点，我们一同思想来领受其中属灵的信息。首先我们看见神的预备，在任何的关头里面，每一次的关头里面，我们都看见神自己恩典的作为，这是基础。如果没有神恩典的作为，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神有他的预备，以斯帖记2:17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安排之下，亚哈随罗王选中以斯帖，他做了一个蒙宠爱的王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神做了这个准备。我们在6:1-3看见，有一天不早不迟，亚哈斯勒王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没有想别的事，他就想到要人来把历史的记录读给他听。当然在这个思念以前，一定神为他预备了银线，使他想到这件事。当他读历史的记录的时候，就想到莫迪该曾经救了他的命，他就问有没有赏赐过莫迪该这个救命的恩人，他对他做了什么呢？有没有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呢？查一查，没有。他就起了心意要报答他，多么奇妙的预备。如果没有这一件事发生，以色列人要被屠杀，被完全的灭种，不迟不早。神安排的何等的恰当，就完成了他的计划。第二点，我们看见以斯帖在与神同工的时候， 他不是凭血气之勇，他不是说我死就死吧，就单单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态度就完了，不是的。他不是凭自己的勇气，他先做了一个最好的准备。四章十六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以斯帖对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要禁食三天三夜为我祷告，我和我在一起的人也要照样做，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禁食祷告，仰望神，求神亲自的施恩拯救。他没有凭血气，乃是依靠神，他的指望在于神，他依靠那行奇事的神，是无变为有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我们单单凭勇气做不成什么，单单凭着强的心智做不成属灵的工作，必须有工作的神，工作的主在那儿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指挥我们，成全我们，我们才能有任何的成就。到了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知道，不是我们自己成就的，乃是成全之神所成就的。神有一个名字在诗篇里面，就是成全诸事的神。我们的神是成全诸事的神，所以我们把一切的一切都凭着信心交托在他的手中。第三，我们看见以斯帖的坚强的奉献的把生命置于度外的心智，在四章十六节的末了一句，他说我死就死吧，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要救犹太人，那我就死就死吧。这是真正的信心。有一次我读到《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雅各被杀，彼得下在监里，全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我心里有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和教训。我想到当雅各被杀之前，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为他祷告？一定有为他祷告，很迫切的祷告，很有信心的祷告，神啊，你能够救雅各，我们恳求你救雅各。但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雅各被杀的信息就传来了。受了这个打击以后，他们还祷告吗？当摩西跟着下在监牢里面，他们还祷告吗？如果他们没有真的信心，他们会说算了，我们祷告过了，并不是没有祷告过，我们很恳切的祷告，也有信心祷告，但是雅各还是死了，我们的祷告等于没有祷告，算了，不要费事。他们没有那样想，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上。请注意，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不是为信心而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上。他们彼此劝慰，彼此提醒说，雅各死是神的旨意，是他做一个殉道士，带上殉道士的冠冕，得到赏赐，得到荣耀。现在让我们继续为彼得祷告吧。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行了神迹，把彼得从监牢里面救出来。这是真正的信心。以斯帖的信心就是这样，仰望祷告，禁食祷告，三天不吃不喝的祷告，然后说我死就死吧。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成了最强最强的属灵的武器。所以彼得说，受苦的心智是我们属灵的武器。哪一个基督徒有了这个武器，他一定打胜仗。不怕受苦的人，撒旦奈何他不得， 撒旦用受苦的威吓打倒了很多的基督徒，只有有受苦心智的基督徒能够在撒旦的面前夸胜，撒旦奈何他不得，他能够完成神的计划旨意。好，我们现在来到第八个关键，重建圣殿，造成以色列人中心的关键。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生活，建立他们的国家生活，有了他们的中心。这个中心的时代是他们的黄金的时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这是个很重要的时期，很有意义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们如何的做，就决定了他们的前途。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关键关头。在这个关头里面有一点中心的事迹，就是建造圣殿。圣殿没有建立起来以前，他们没有一个信仰生活的中心力，没有一个中心的标志来号召，来统一，来复兴。圣殿建立以后，他们有一个游行的精神生活的中心，灵性生活的中心，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圣殿的重建是绝对的需要，是不可缺少的一件重大的事。当时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圣殿，但是受了上面执政掌权者的压力，下令要他们停工，这一停就停了20年，很长的时间。这个停工记载在以斯拉记第4章末了一节，到了5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两个先知奉耶和华的差遣，向以色列人所勉励的话，传达神对以色列全国的信息，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他们两位所传达的信息就是中心的信息，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它的属灵的意义呢，用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所传的信息是当时以色列中心，也给我们亮光，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复兴应该走什么路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的注意集中在撒加利亚所传的信息上。感谢父神，撒加利亚当时向以色列人所传讲的信息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撒加利亚书。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头6章，第二部分是其余的各章。在第一部分里面有10个意象，这10个意象很清楚地传达耶和华透过先知撒加利亚要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这10个意象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心的指导。我们从其中也可以得到今天复兴教会的路线和属灵的措施。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10个意象很简单的看一看，把里面的基本的中心的属灵的意义提出来，我们来领受。请大家翻到旧约撒加利亚书第1个意象，第1章第8节，我夜间观看，看见什么意象呢？他看见了3种颜色的马，红马、黄马、白马。 这些马在耶和华的使者的指挥之下遍地走来走去。第十节末了一句，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第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就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简单来讲，这一个意象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说当时的时代的时局是在耶和华的管理支配掌握之下，当时的时代的一切的一切是在神的手中。简单的一句话可以代表这一个意象的信息。当时以色列人很需要这一个信息，因为他们遭遇困苦，他们被掳，受尽凌辱苦难，现在回到本国又遇见拦阻，他们要做的做不成，上面的压力，周围的敌国的讥笑，这一切的一切让他们灰心，让他们丧胆，他们觉得耶和华已经不再坐在宝座上。现在信息传来，透过这个意象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当时整个的时代的一切的一切仍然在神的掌握之中，神的手，他的右手统治管理一切。第二的意象，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角在圣经里面代表一种势力能力，这四个角将犹大人、以色列人打散，把他们打倒，压制他们，这代表列国敌国的权势。但是下面第三个意象，二十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是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这四个匠人要来打倒那四个角，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被神交给外邦人，受他们的压制，以色列人受敌人的打击，但是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好让以色列人在打击之中学属灵的功课，让他们回转，让他们蒙福，让他们更认识耶和华，更为归向耶和华。当他们受过苦难以后，神的拯救就来到，成全他预定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大人所受的苦难不是白白的，不是突然的，其中有神的美意，有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四个匠人是神自己的能力，对付四个角，角有力量，匠人更有力量，列国有力量，神更有力量，可以胜过列国。整个的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神不成全他的计划。神的百姓受的一切的患难都有属灵的价值和意义，这一个真理在今天中国大陆给我们看得何等的清楚。不久以前有人回上海去，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消息，是我们难以相信的。他和上海的家庭的聚会的领袖们有交通，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在上海家庭的聚会有超过300处，聚会的总人数超过10万人，你信得下去吗？ 在共产党掌权以前，上海有200多间的教会，现在呢有300多处聚会的地方，总人数比从前更多。神的作为，神的百姓受的苦难没有落空，没有落空，神借着苦难完成他最好的旨意。昨天有一位弟兄在吃饭的时候说，现在的中国大陆新的信徒一定是真的信徒，因为他们是在患难中压力下仍然站得住，就表示他们有真